那这是刚才提到的哈，我们自己的这个 Visual Studio Online 呢，哦，这个可以结合那个 Azure 的服务，你直接不管版本控制，直接 check in 到 Visual Studio Online 之后，可以直接的自动部署到 Azure 上面，哦，或者是你直接在，哦，我们云端上面去做修改，哦，它修改完也可以直接的部署到 Azure 上，哦，自动测试、自动建制，哦，而且我们不只是 build，微软自己的这些专案，像 ASE 大内啦，或者是什么，甚至像现在我们看到图画面上面可能有点小，但是可以看到我们在 Visual Studio Online 也可以支援像是 Android 或甚至是 iOS 的这些专案的建制跟部署。然后我们的 Visual Studio 当然有一些压测的工具，我们 Visual Studio 本身提供的是比较详细的、比较复杂的这个压测工具，但是我们 Online 版本也有一个很简单的压测 load test 的工具，可以让你测试你的应用程式放到云端之后可以承载多少的压力，预估你要用多少的 resource 来支撑你的服务。好，这些工具面呢，我想不是今天的重点，我就很快的跳过。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几个这个比较细项的服务，像 App Service。 过去在今年之前呢，那个 App Service 里面的 几个服务，像是 Web App 啦、Mobile App， 在今年之前他们其实是独立的服务，就是叫可能之前也听过叫 Azure Website 或是 Azure 的 Mobile Service 等等。那现在其实今年 Azure 团队把这些跟 Application 开发相关的这个平台把它整合在一起，叫 App Service。 那在 App Service 里面呢，最大的这个服务最大的特色就是像我刚才讲的，你不用去 create virtual machine， 不用去管理，不用去设定这些软体服务，你只要在 Azure 上面开一个 App Service 里面的这个 Web App， 开好之后把 code 丢上去，那什么 code 呢？ Darknet 啊、Java、Node.js、PHP、Python 等等，那丢上去部署完之后，不管你是用 FTP、你用 Git 还是用 GitHub 等等，还是 Visual Studio Online， 部署完成的那一刻，马上就可以网站就上线。好，那你随时可以去修改你的 code。 那它有另外一个好处，除了不用管理 之外，它还可以让你随时弹性的自己去 scale 你要多少的 instance。 好，所以对于节省成本这件事情来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除了你可以手动 scale 之外，我们的 app service 还可以 auto scale。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网站，可能你不确定它什么时候会突然流量暴增，或者是它可能在深夜，你的管理人员可能已经在睡觉的时候，它突然被贴到一些像是 PTT 啊或者是 Facebook 上面，然后大家炒作的时候突然流量提高，遇到像这样的状况呢， App Service 我们可以先设定好 Auto Scale 的机制，让它可以不会让你的服务挂掉。当然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你还是可以设定上限，因为如果无限制的往上 Scale， 我想有些人的这个皮夹账单的这个承受力不是那么高，没办法，账单承受力是没办法 auto scale 的，所以我们虽然可以让你 auto 的 scale， 但是还是可以设一个上限，而且不只是 scale 上去，当流量下来的时候它也会再 scale 回来，并不是 scale 到10台之后永远都停在10台，它还是会根据你的用量去做调整。所以这个在以我们的角度，如果说今天客户说他想要开发一个 web application， 其实 app service 算是我们蛮推荐的一个服务，因为它可以节省掉你很多管理上面，甚至是 patch， 像是你要安全性更新啦，还是伺服器怎么去调最佳的这个吞吐量等等，其实这些都不用烦恼了。app service 帮你把这些 infra 都做完，你的工作只要写 code 就好。那有些客户的展示我就先跳过。 好，那等一下我们这个早上如果还有时间，我就再细讲这个 App Service， 或者下午我们第一堂课的这个 Demo， 好，他会跟大家再介绍，而且实际操作一遍大家会更有感觉。那我接下来就稍微讲一下说这一次 Azure Con 的预告，接下来的微软的Azure 上面会有哪一些 service。 那第一个就是说接下来我们会跟 Docker 继续的保持合作，所以我们会直接在 Azure 上面提供 container service。 过去虽然我们从去年开始就跟 Docker 合作了，可是 从去年开始，你看到的可能只是说我们在 Azure 上面，你可以 click click， 然后它帮你建好一个 Ubuntu 的 Linux， 然后上面已经装好 Docker， 好这样用。但是接下来我们会更简化这个安装虚拟机器跟 Docker 的部分，好，你直接把你的 container 的这些 image 啊，或者是啊 service deploy 上去，哦，不用再去管最底层的这个server， 好，而且不只是 Linux 的 container， 因为如同我刚才讲的，我们接下来会这个推出的 Windows Server 2016本身就会有 container 的这个 service， 好，所以我们在 Azure 上面当然啊，也会有这样子的服务。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讲到就是 IoT 的部分，哦，这个大家最近可能在一般的报那个科技媒体上面看到讲 IoT， 你也可以看到微软有非常非常多的动作在讲 IoT，哦，为什么微软会这么多的这个力气啦，啊，跟资源要讲 IoT，哦，主要是 IoT 大家都可能很多人想象，因为台湾是制造业出来的，哦，很多产业都跟 OEM 啊 ODM 相关联，哦，所以大家每次讲到 IoT想到的就是一个 device，哦，或是一个开发板，哦，然后怎么样去兜一个，哦，camera 啦， 兜一些 sensor，哦，可是其实整个 IoT 产业最有价值黄金的部分其实是在 data 的，哦，我想现在大家应该已经非常 这点毋庸置疑啦，因为你卖 device 再怎么样最后就是沦落到价格跟成本的竞争，哦，其实做 IoT 产业最 黄金的那一块其实是在资料，哦，你怎么样从大量的资料收集来，分析，哦，其实像前几天，哦，我们微软才有一个新闻稿，就是我们跟像，这个秦威，哦，这个做导航啊做这个路况分析的这个 公司合作，哦，你看跟一个做路况做导航的公司怎么做 IoT，哦，因为前几年讲 IoT 大家想到的 IoT 不就是那些制造业啊，像研华啦，或者是甚至一些 OEM,ODM 的公司，可你看为什么软体公司可以来做 IoT？ 重点就是因为在秦威，它虽然做导航，可是路况，整个路况上面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资讯。它透过它的导航啊，或者说跟政府的一些公开的服务结合，其实它可以收集到非常非常多这个驾驶跟你驾驶交通有关的一些 data， 所以它可以去运用这些 data， 除了储存之外，它可以分析，它可以预测。那当然了，这个很多怎么分析、怎么预测，当然是他们公司的一些商业的秘密。好，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现在讲 IoT 其实不是制造业跟这个 OEM 才有的啊，这个专利哈。所以其实每一个软体公司，其实从微软的角度来看，每一间公司都是 data company。好，你一定不管你是做什么产业的，你们公司做出来的 application 也好，做出来的系统也好，一定有很多机会可以收集到各式各样的 data， 各式各样的资料，哦，那资料如果没有应用的话，其实就是、哦，这个浪费了很多机会了，哦，因为你其实从过去大家一直讲的 data mining 也好，或者是这几年一直讲的 machine learning 也好，哦，data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面成功的几个大的软体公司，哦，这个多多少少都是有很多 data 的这个分析在里头，从微软的我们当然 Cortana， 那甚至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 iPhone 的 Siri 啊，或者是Google 的这个 Google Now， Google 的广告的推荐， Facebook 广告推荐等等。你看现在这些软体的系统里面其实有多少的这个 intelligence 在里头，有多少智慧在里头，那其实不是程式把这些智慧写进去的，而是他们大量的收集用户的资料之后去分析，哦，你的这个行为啊，你的喜好，甚至是电子商务网站最常做这个就是你买了一件商品，他如果推荐你的东西是刚好你喜欢的，你有时候就会连续的这样下单了，哦，你本来只想买 一件物品，结果最后购物车里面就突然多了两三件了。这就是如果你的这个 intelligence 做得好，其实是增加你更多的，哦，这个订单的机会 ，revenue 的机会。所以，那以微软的角度来讲，虽然我们在 Windows 10，开始有这个做这种 for IoT device 的作业系统，但是这个当然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另外一方面 ，data 你收集来的 data 要存在哪里？存在你自己家的机房吗？你有这样子的 scale 吗？当你开始要做的时候，你怎么预测你要多大的 scale？ 你要买多少机器 storage 来处理你的 data？ 用 Azure 的话，你直接用多少付多少，你也不用去事先的投资硬体成本，你就把资料丢上来。那我们除了有可以储存，只要你愿意付钱，当然是你要储存多大就多大的这个 storage。那还有就是，如果今天当你是做这个部件很多 sensor 在公共区域，像刚才讲的秦威，它可能整个马路上面很多的 sensor， 那这样子大量的资料进来，你的系统有没有办法同时承载这么高的 bandwidth？Azure 我们有这个 IoT Hub 可以承载大量的这个高频的资料的这个存取。那后来资料收集完之后，你要分析整理，你需要 Hadoop。你要自己去建 Hadoop 吗？你要自己去买机器来建 Hadoop 吗？不用 ，Azure 上面 HD Insight。最后，你要从这些 data 里面找出 intelligence， 找出智慧，你要自己去写 machine learning 演算法吗？不用，我们微软研究院的这些 machine learning 的演算法，直接做成服务，让你可以套用。你要做预测，你要做分类，你要做这些更进阶的一些推荐等等。都可以利用这些服务。也许大家在半年前玩过一个这个微软 推出了一个这个算是有趣的一些网站，像是 howold.net， 就把你照片传上去，可以预测你的照片上面的年龄啊，或者是你传两张照片，他帮你判断你们两个是不是双胞胎。其实这一类的服务，它背后就是用这些 machine learning 的 service， 它透过大量的脸谱的这个收集，去建立出来一个模组，它可以做到预测这件事情。好，所以在 IoT 上面，我们其实在 Azure 上面已经准备好了这样子的环境，让大家可以直接来使用。那根据你要的是储存 data 也好，或者是你要用的是分析的工具 HD Insight 或是 Machine Learning。 好，所以我们的这个环节，你可能从各个地方，那这张图呢主要是让大家那个有一个整体的概念，就是我们收集 data 不是只有 sensor 可以收集 data， 你的 application 也可以收集 data， 你家就算你今天做的是 mobile application 手机的 app， 你还是可以收集很多 data 来做分析。你今天做的是网站，使用者在你网站上面的每一个 click 都是 data。 为什么像 Amazon 的网站，它的这个电商网站，它可以去精准的去预测你喜欢的东西，或是他根据你曾经买过的东西去判断你可能是喜欢什么类型的。比方说像我以前上 Amazon 的网站，他推荐我可能都是 3C 啊游戏的这些。那自从我小孩出生之后，买了一些育儿 用品，接下来我进了这个 Amazon 首页，全部都开始尿布啊什么，对，婴儿 用品就充斥在我的墙上。所以它其实是会一个不断反复学习跟分析的过程，这个就是运用 data， 然后让你的 application 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如果你没有 intelligence， 你的购物网站永远就只是你要请很多编辑，他可能对女性消费、化妆品消费非常了解，然后他才去陈列，可是不见得适合每一个用户。所以在你的 application 里面加上 intelligence， 其实是一个未来的趋势。所以公司如果要 hire 新的这个专业人士，我会建议就是这种资料分析的资料科学家，是一个未来黄金的这个职位还有产业。好，那这些好，那我刚才讲的概念大概就像这样。过去我们做 application 呢，大概只做到这样子，我们把程式写完了， database 也弄好了，这个做完了，我们这个交差了，上线。那可是你再怎么样，你的程式就是你写好了就是长那样，那些规则啦，那些功能其实就是你写好了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希望在你的这个应用程式放到云端之后，其实更重要的是你如何让你的程式跟别人不一样，如何让你的程式可以帮使用者做更多的事情，这样你当然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使用者。我们希望的是，不好意思，因为没有投出来，所以大家看不到这个动画。其实我们希望说，你把这些 data 收集起来之后，然后我们利用我们的 machine learning 的工具，右边那张图就是我们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的工具呢，它可以就是用拖拉的方式建模型，然后用我们提供给你的演算法去算出这些智慧的模型。那就是 我们透过我们的 machine learning service 算出来这些智慧型模型之后呢，哦，应该是动画没有跑出来，它其实是可以变成一个 service 反馈回去给你的 app service，哦，就是比方说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我是一个电子商务网站，我把所有这个使用者的这个购买行为，他连浏览的这个次，使用者今天会浏览某一个产品，一定是某种程度上他有兴趣，哦，你可以透过很多方式去建一个模型，每一个使用者都是一个模型。那今天当使用者进入首页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个使用者喂到你 machine learning 出来的这个 model， 那他可能就可以告诉你的应用程式说，哦，这个 user 他可能是一个非常喜欢3C 产品的 user， 所以你的推荐的列表可能就会给他，哦，偏向 3C 居多，哦，或者是就我个人的经验，哦，以 Amazon 网站为例，他最厉害的就是他都会一直告诉你买了这个商品的人同时也会买什么，好，所以你可能，欸，大家都这样子买，那我也这样买好了。然后假如说他在操作一下说买两件有折扣，你可能就会直接被，啊，这个被多收了很多钱。好，所以 intelligence，啊，是一个下一步，啊，你要开发应用程式，你要必须在心中要记得说你的应用程式要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哦，做电子商务网站每个人都会做啊，弄起来几个资料库交易什么的，这大家都会，可是你要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哦，intelligence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哦，好，那刚才我们讲到说 Azure 上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服务是 for IoT，哦，那当然有一些客户他的开发人员可能没有这么多，哦，他可能没办法直接拿 Azure 的服务兜出他的这个，IoT 的架构，哦，那比方说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跟秦威合作的这个例子来讲，其实是秦威他自己有这个开发人员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可以拿 Azure 的什么 Event Hub 啦，然后 Stream Analytics、HD Insight，哦，这样子单独拿来，然后他自己写程式。那另外一方面，如果你们的这个团队啦，或是公司没有这样的人力的话，我们也有套装的方案，哦，就是帮你包装好一个情境，比方说这种遥测，好像你假设是我们在美国有一个例子是跟电梯制造业者合作的，哦，他就是在他所有的那个电梯里头部件很多 sensor， 那他部件这 sensor 要做什么？他就是要收集这个每一个零件的环节的状态，然后他要去预测说哪一台电梯可能在几个月后需要维修，所以对于他这样子制造跟管理的成本上面，他可以预先备好这些维修的料，而且他知道可能会坏在什么地方，所以会节省他很多的成本。所以常常我们会这个透过这个例子，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讲，如果你有开车，你会知道这个五年你的车五年以上一年要那个保养一次嘛，然后十年以上一年要两次，可能那都是因为这是过去的经验，应该要这样。可是如果说当这汽车制造业也有这种 IoT 思维的话，其实它可以更精准的预测你什么时候要去保养，什么时候进厂来做，可以节省不管是车厂啦，或者是用车人的一些这个时间的成本。所以其实 IoT 的这个思维其实是可以围绕在各式各样的产业，重点关键就是在 data， 你怎么样去运用你的 data。 好，那这个是我们 IoT Suite 可能帮你包装好的，假设这是刚才我讲的，它可以帮你收集 data 的例子，下面的什么 Event Hub 啦、SQL Database、HD Insight、Power BI 都帮你做好了，你几乎不用写程式，你只要把东西接起来就好。那当然，它底层还是用 Azure 的这些服务来做，这个就是提供给如果你没有这样开发人力去客制化这样的服务的话，我们有一些套装的服务可以让你来购买使用。好，所以呢，好，我们在 Azure 上面，我们有非常非常多从 VM、从 App Service、从 Data， 各式各样的服务都有 Infrastructure， 甚至一些 Vertical， 就是很单独的应用，比方说今天可能没有机会提到，像 Media Service， 我今天假如要做一个这个 VOD 的系统，或者说线上直播的系统，我不用再去搞懂，好，也不说不用搞懂啦，至少你不用再去写那些影音压缩的 code， 不用再去写那个 live streaming 的网络的 protocol。我们 Azure 上面有 media service， 你可以直接把、它的功能，不管是手动还是用程式串好，影音档案丢上去，它的这些 process 转档也好，怎么样布给这个不同的 device 来观看，现场直播等等，这些我们都有现成的服务可以帮你做好。甚至像其他的，还有今天下午可能会提到的 Azure Search， 我们要做一个 search 的服务，搜寻的服务，你不用再去架这个 VM， 不管是要架这个 Lucene 或者是 Solar， 我们直接用这个 Azure Search 的服务帮你做好，建 Index， 建索引啊，还有搜寻的一些功能，我想下午大家就可以实际的操作体验到。所以Azure 这个主要跟大家讲这些是说，希望不要大家结束之后还觉得说 Azure 只是一个可以跑 VM 的平台，只是一个可以跑 Web App 的平台，其实那都只是它四五十种服务中的其中 几种而已。你真的到我们 Azure 官网上面，你可以看到它提供的服务是非常非常多种，所以根据你的这个应用情境，你可以选择对应的服务来使用。好，那接下来可能在几个月内，应该是今年年底之前，我们会有新的 VM 的一些 announcement， 就是说过去我们的 VM 有一般 等级的 virtual machine， 有这个 storage 非常快 SSD 的这个 VM， 或是 CPU 跟 memory 非常高的高等级的这个 VM， 那我们会再加入一个新的家族，因为刚才讲的就是什么 A family 啊 ，D family、G family， 我们年底之前会上线的一个新的这个虚拟机器家族，就是内含这个 GPU， 然后我们是跟 NVIDIA 合作的，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些高速的运算，或者是大量的运算，那你比方说你有想要借助这个显示晶片的这个运算能力，不管是 CUDA 啦，还是 GPGPU 等等，这些运算。我们有新的 VM 可以让你来使用，因为我们有接触到一些客户，他们是自己要做一些大数据的运算跟 machine learning 的演算法的设计，那他们就会需要这种、具有显示晶片的这个、VM， 那当然这些科学计算会需要这个 GPU 的这个 virtual machine。 那我也有认识一些开发人员，他可能平常比较喜欢玩电玩，他会想说这个 VM 出来之后，它是不是就可以在这个 VM 上面玩一些像是 GTA 啊，或者是一些这个 3D 的游戏？那到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你可以自己算一下这样子合不合成本，跟你自己组一台电竞的笔电，还有网络频宽的速度是不是满足你的需求？但是我们推出这个主要还是针对说像那个科学计算啊，或者是大量运算来使用。好，那当然。资料安全的话，未来我们在 Azure 上面也会有一个这个、portal 的服务、就是管理你各项 Azure 上面的服务的这个安全性、所以大概的概念会像是这样，就是在 Azure， 这是我们 Azure 的 portal 的画面、你可以在上面去监控你在 Azure 上面的各式各样的服务、然后、不管它的这个、流量的异常啊，或是有一些入侵侦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partnership 其实下面非常多嘛，都是一些资安啊跟网络的业者，透过他们的技术，在我们 Azure 上面可以直接来做这个安全性的单一的管理，因为你可能在 Azure 上面会有很多的 project， 有很多的服务，那你怎么样有一个中心，有一个单一的地方可以管理它的安全性，这就是我们接下来会上线的这个 Security Center 的服务。好，那最后，就是说用云端，我想我前面没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应该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这个观念，就是用 cloud service 都是 pay as you go 嘛，你愿意你用多少就付多少钱，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为什么它比你自建机房可能会更省成本，就是你不用预估，就担心说你会低估还是高估了这个硬体建置的成本，用多少付多少。那针对大用量的客户，我们接下来会有新的 model， 就是你承诺你，比方说，本来我们用虚拟机器或者说这种计算类型的服务呢，都是你计算几个小时就收你多少钱，这是根据单价。当然，有一些企业客户他可以签一些不同的合约，可以拿到不同的价格。 但接下来我们会导入一个新的 price model， 就是比方说你可以预购，我要买200小时的计算时间，我只是 举例啦，实际的这个 hour 数要等到它 正式上线之后才比较准确。我只是随便举一个数字，比方说你预先就买200小时的计算时间，那你可能可以得到很多的折扣，比起你真的用到200小时再去付钱，这样子可能还有非常高的折扣，最高可以省到四折，就是 63% 的 off 嘛，就是四折。那所以未来如果你是这种高用量的客户，其实你有一个新的这个 pricing model 可以去运用。这我就讲的有点像期货的概念，就是你买了有没有用到，或者是说如果你真的用超过，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折扣的方案。好，所以就是说想跟大家讲，就是以微软这间40年的传统的软体公司，其实在这两年已经在新的 CEO 带领下，我们已经是把整个公司的产品跟思维都放到 Cloud 上面。好，所以主要是告诉各位软体开发人员，其实 Cloud 它其实是一个接下来的趋势啦。那它其实并不是要取代掉你传统这些自建的机房的技术啦，或是你过去 IT 人员的技术。其实你当你深入研究，你要把你的服务放到 Azure 上面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管理工作要做。所以过去前几年我接触到一些 IT 人员，他们会很抗拒，会说Cloud 好像是要取代我的工作，因为那时候可能有一些那个行销名词讲得太过头了，就是什么节省你的管理成本。其实最多的所谓的节省管理成本是各种不同的面向。比方说我刚才讲的，如果你建网站是用 App Service， 表面上面你看起来是我节省了管理虚拟机器的成本啊，管理伺服器设定的成本，可是我的服务在那边 run，我的服务是否健康，我需要多少的 resource， 我怎么帮公司省成本，这个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工作，新的工作跟挑战可以去做。所以我想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啦，就是说我们希望可以透过各式各样的活动来让大家更了解云端也好，了解 Azure 也好。好，那所以我们像今天的活动就会希望说大家可以实际操作，不管你是用什么样技术，我们挑了虽然 Azure 上面四五十种服务，但是我们不可能办一个 hands on lab 是一个月的嘛，大家都来学就没有时间上班了，所以我们挑最多人常常跟我们询问的两个类型的服务，一个就是我就是要很快的开发网站，不管我本身就是要用这个网站当我的核心业务，或者是有些公司他会说我东西都已经建好了，我为什么要用云端。有的时候 IT 人员会这样想，可是呢有时候你公司里面比方说business 的部门，行销部门，他可能会说我突然要做一个活动网站，是要面对这个一般 consumer。 大家可以想象像这种什么售票系统，这种系统为什么那么容易这个就是说遇到效能瓶颈，就是因为它是面对消费者。那为什么最近几年这种售票网站啊，这种注册的网站，注册活动的网站会这么有这个效能挑战性？大家可以想，如果是十年前你做这个网站，其实没有什么挑，就是说挑战没有这么大啦，不能说没有挑战，就是说那个时候可能一个家庭里面四五个人只有一台电脑，然后大家就去用那台电脑上网。但是现在每个人都至少一台手机，可能还有两台的，还有平板的，然后各式各样的 iPhone 售票啦，等等等等，你可以想象。现在 client 的数量已经是暴增到非常多倍，就好像刚才为什么开场前要跟大家讲手机不要连无线网络，你可以想象过去 IT 人员他要去评估他的这个无线网络设备，只要看点人头几个人大概就是几个连线就好，但是现在一个人可能身上有四五个可以连 WiFi 的设备，对不对？未来如果穿戴式装置还加上去的话，一个人可能身上有十台这种对 WiFi 的设备。那所以其实现在设计系统的这个挑战其实是跟过去很不一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云端这几年会越来越重视。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公司如果你说你的既有的系统，既有的网站已经用自己的系统建好没有问题，那也很好，但是我们 Azure 可能可以适合在你新的 business， 你要对 尤其是对 consumer 的业务上面，这种你可能需要弹性的调整流量，因为有一些行销操作的活动你没有做下去，你也不知道到底要估多少台，你买太多台机器，如果你用传统的这种采购的思维，你年初的时候买了20台机器，结果最后活动 下去发现只要2台机器就够了，那你就那个硬体买了就是会折旧嘛，会摊体的，那为什么不用这种情境，为什么不用云端呢？其实你可能就是那一两个月，稍微用多一点虚拟机器撑一下，过去了，或者是说像对啊，这个电子商务网站可能就是固定几个节日，周年庆、封馆特卖，巴拉巴拉，有这些 campaign 下去 run 的时候才会需要高流量，平常可能就是一般般。好，所以其实大部分把系统导入到云端的客户，最终会发现他的不管是实际付的钱也好，他其实很多成本是会降下来。那你说人是不是更轻松？其实我会换另外一个讲法，就是他可以不用去做一些很 routine 的事情，他可以把时间 拿去做新的业务啦，或者说在你的系统方面发挥新的价值。所以我们觉得云端就是让大家可以这个用新的思维去设计系统。过去你要储存几个 terabyte， 就是比 terabyte 在更上面的 terabyte， 你过去想要储存 terabyte 的这个资料，你要怎么做？你要买多少的机器？但是现在有云端，你完全不用烦恼这个承载的问题，只要你付得起钱，当然。然后再来就是运算资源，我们要怎么样很快的有80台 VM 来运作我的这个 service？ 你要自建机房吗？你要自己写那些部署吗？你要自己去设定那些机器吗？其实 cloud 可以帮你节省很多的这些 routine 的工作啦，就 IT 人员不用再去烦恼说到底是网络断掉，我要去重新拉网路线，还是硬碟坏掉换硬碟这些工作，我们可以把管理的价值发挥在其他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先休息10分钟，那我等一下很快的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下午要做的这些服务，到底它实际跟你的 business 有什么样的关联。好，那刚才我看一下，刚才要连网路的，这个如果还没有连到的话，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好，一样希望大家是电脑连就好，我们这个网路是让大家来做 lab。好，
我先请教一下，请问那个 Azure 的 Autoscale 是怎么做的？
目前的话，它会根据你的那个 CPU 的，等一下我会讲稍微讲，但它
技术上的话，它是在 Azure 的平台里面，它是。像我知道那个Amazon的话，他用他们自己去研发的一套 API，他们有那个平台的 SDK 去控制它整个平台。那
其实 Azure
也是一样，
也蛮类似的，就是说你可以透过 SDK 去 scale 它，或者是你就让它自动 scale，
对，
就是设好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啊，因为比方说像我们现在。App Service 它是以 CPU 的繁忙程度，你可以设一个 Lower Bound 跟 Upper Bound。为什么要设？
我就是要问功能的部分。
对对对。
功能的部分我了解。
对对对。
像我换个方式问好了，假如企业在建它自己的私有云，那
私有
对，那这部分如果我们自己想做 Apple Scale 的话，我们能不能 apply Windows 相关技术来达到类似 Azure 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用 Hyper-V 来做，那 Hyper-V。的环境在企业私有云里面，我们能不能做到像 Azure 的 Auto Scale 的功能？
这个目前可能你要自己做。
对，那方就是能够 apply 的技术是哪些呢？比如说，像 PowerShell 或是 SCCN 这些相关的吗？
对啊，还是这些工具。如果私
有
人还是这些工具，
跟我讲到就是有没有人是想要做这样的事情？
目前比较没有，因为会建私有云大概。我们接触到的大部分建私有云的话，它的客户数就是公司内或者土B， 它的用量其实是很可预估的，所以
就是
比较少
大到那个程度，
就比较少会说需要到 auto scale。
那 Azure 上的这些 AutoScale 的技术是都是based on微软的这些相关的 Azure 的功能吗？还是其实不是，它是完全一个全新的在 Azure 上
它是
在开发的东西。
对啊，它不是绑在什么服务上面，它就是这个 service 它里面的功能。
那这些里面的 API 它有 open 出来给大家来写。如果我比如说我想要 control 那个 AutoScale 的 procedure，在不同的 scenario 下，我想要做不同的事情，这种 SDK 它 open 出来，
可以啊，可以啊，
是可以做的。
对对对。
那种 technology 那 SDK 叫什么？
就是好，在 Azure 上面我们有开一个叫做 Azure Management API， 所以任何在 Azure 上面的操作，
对
，eventually 你都可以用 API 的方式去呼叫来做。
哦。
那我们官方有出管理的，其实像 PowerShell 或者是我们官方出的那个管理的 script 的工具，其实它底层就是去呼叫这些 API 操作。那当然我们有一些 third party 的软体开发商，他自己写他的管理工具，他也可以，就是说他不管是自己要用，因为他可能管理上面他想要自己用他自己的工具，结合他内部的管理工具来用，他可以透过这 API 去呼叫。我们也有看到有人就是专门写一个管理工具拿来卖的。
所以那是叫 Azure 的 Management 的
API。
API
对
Azure 的 Management 的 API， Azure 有没有可能建在 Azure 里面？
应该说，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 Azure Pack，可是它只是说把那个皮，那个 UI，
只是 UI 而已，可是它核心里面用到的东西，有可能建在企业里面吗？
那就是我们提供最基本的就是像 Windows Server 啊、Hyper-V 这些，对，
那AutoScale 这个应该算比较进阶的功能。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你就可能没有在里面了。
对。
好，那是这样，
啊，
谢谢。
对。Reserve IP， 对，这个下午那个老师应该会介绍这部分。对对对，就是你可以保留一个固定 IP， 对外的。
对外的固定。
对。
那它网络可以设成类似，如果用 VPN 可以的。
啊，可以可以。
设成公司内网。
啊，可以，就是我们在 Azure 上面有 Virtual Network。
嗯。
那你可以，比方说，在云上面自己有一个区网，或者是你跟公司的区网是同样的网段，然后可能就是用 side to side VPN，把它接起来，这也是一个做法。
那如果说我用那个 Virtual Machine 的话，它还有网络流量的匹配吗？
对外，如果离开资料中心，那流量是离开资料中心的话，就会有。
那像我公司连上去，公司内部员工连上去用，如果说我把公司